在天主子民中有信仰意识及其恩，天主的圣民也享有基督的先知任务，特别以信德爱德的生活到处为基督做活的见证，又向天主奉献赞颂的祭品，就是奉献一切歌颂主名的唇舌之成果。信友的全体由圣神领受了复油，在信仰上不能错误。几时从主教们直到最后一位信友，对信仰之道德问题表示其普遍的同意，就等于靠着全体教民的信德的超性意识而流露这不能错误的特质。天主的子民靠着这种由真理之神所启发维持的信仰意识，在教会的训导当局领导之下全权福音，其所接受者已不是人的语言，而是真天主之言。他们不能缺损的遵从传以圣徒的信仰，以正确的判断力更深刻的去体会，并以生活更完美的付诸实行。再者，同一圣神不仅用圣事及职务圣化领导天主子民，并以圣德装饰他，而且把自己的恩宠随其心愿分配给每一个人，在各级教友中也分施特别的圣宠。他们能够胜任愉快地去进行各种专业或职务，以利教会的革新与扩展。即所谓圣神在每人身上的表现，全是为了公义。这些奇恩或是很明显的，或是很简朴而较普遍的，都是非常适合而有益于教会的需要，应该以感激欣慰的心情去接受，但不可妄自希冀非常的奇恩，也不可妄想由奇恩获得传教工作的效果。辨别奇恩的真切性及其合理的运用是治理教会者的责任，他们应特别负责不使神恩熄灭，却要考验一切择善固执。论天主唯一子民的普遍性或大公性，所有的人都被邀请参加天主的新民族，因此这个统一的唯一的民族为满全天主圣意的计划应向全世界万世万代去传播。因为天主从原始即创造人性为一个整体，待其子女分散之后，天主又决定要把他们集合起来。正为此理由，天主遣其圣子降世，并立为万有的继承者，使他做众人的导师、君王和司祭，天主子女所组成的新民族全体的元首。为此理由，天主遣其圣子的圣神降临，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是整个教会及每位信徒在宗徒们的训导下，在精神共荣中，在分饼及祈祷时集合统一的本源。所以在世界的一切民族中，天主的民族只有一个，这一个王国的性质不是人世的，而是天上的，其公民则由各民族而来，散布于全球的信友在圣神内彼此互通共融。因此在罗马的人知道印度人是自己的肢体，然而基督之国既不属于此事，所以天主的民族教会为建设基督之国，便丝毫不损及任何民族的现实福利，反而促进采纳各民族的悠长和善良的风俗，采纳时即加以净化、加强与提高。教会牢记着自己的责任，是同那位以万民为产业的君王去聚，所有的贡献都要呈送到他的城内。这种大公特点是天主子民的美志，是主的恩赐。公教会因此得以有效的不断的努力，使全人类及其全部优点都综合在基督元首之下，集合于他的圣神之内。基于这种大公精神，每位一部分都向其他部分及整个教会贡献自己的悠长，这样使全体及每一部分大家彼此相通， 在统一中共谋圆满而得增长。于是天主的子民不仅是由各民族集合而成，其在其本身是由不同的等级所组成，因为教会的成员或按职务而言，或按身份及生活方式而言，都有其差别。有的人为其弟兄们的公义而尽神圣职务，有的人则为修会会士，以严格的方法追求圣德，以其表率策立弟兄们。此外，在教会的共相交融之下，也有个别的教会合法存在，拥有其独特的传统。不过要让博多禄圣座的首席权得以保全，并主持整个的爱德公会，维护合法的差别性，同时监督各种特殊事务，务使不仅不损害统一，反而有利于统一。最后，在教会的各部分之间，对于精神财富、传教人员及物质协助等事，也有一种密切相通的联系。天主子民的成员负着有无相通的使命。博多禄宗徒的话为个别的教会也同样有效，每人应按照其所领受的恩宠施用在他人身上，犹如天主各种恩宠的良好分施者。天主子民的这种大团结预兆并推进世界和平，所有的人都被号召到里面，公教信友、其他信仰基督的人以及天主圣宠所欲拯救的人类全体，在不同的方式下都隶属或奔向这一个教会。论公教信徒，因此大公会议特别向公教信徒致意。大会谨遵着圣经和传统，强调这一旅途中的教会为得救是必须的，因为得救的唯一中保和途径就是基督，他在自己的身体内和我们在一起。他曾亲口明白的训示信德及圣喜的需要，同时确认了教会的需要，而圣喜则是进入教会之门。所以如明知天主借耶稣基督所创立的天主公教为得救必经之路，而不愿加入或不愿在教会内坚持到底，便不能得救。领有基督的圣神又接受其教会的全部组织及教会内所设的一切得救的方法，同时在教会的有形组织内以信仰、圣事及教会行政与共荣的联系，并借着教宗及主教们而治理教会的基督联合在一起的那些人，便是完整的参加了教会的社团。可是虽已参加教会，却不坚守爱德，身在教内而心在教外的人仍旧不能得救。不过教会的全体子女要记得自己卓越的地位并非由个人功劳所获，而应归功于基督的特殊恩宠，如果不以私言行为去报效，不为不能得救，且要招致更严厉的审判。望教的人在圣神的推动下明白表示出他们期望加入教会，即因此种期望已和教会相连接，慈母教会也以爱护关切之情犹如自己的儿女一般的去怀抱他们。